这里是罗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党人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4月27号，公元2007年6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最后请听西党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澳主反对党领袖和国会议员；西藏抗拒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数名藏人丧生；瑞典首相当面要求胡锦涛改善人权；人权观察批评中国政府强行迁移西藏牧民；中国私家工厂滥用童工制造奥运纪念品遭批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会晤澳洲反对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二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同澳洲反对党领袖凯文拉德和澳洲国会上下议院共计62名议员举行了会晤，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阿迪霞登兹平佐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堪培拉接见了当地40名藏人和来自不丹的60名学生以及10名蒙古人，之后同澳洲外交部的6名官员举行了会晤，并接受了澳洲电视台的专访，之后出席了澳洲全国媒体举行的记者会并发表了演讲。澳洲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小时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还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表示西藏的环境变化影响世界的气候变化，因此呼吁各界关注和保护西藏目前脆弱的生态环境。在记者有关中国方面的提问上，达赖喇嘛回答说，中国政府在经济和军事上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人权和民主领域上没有出现改善的迹象，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今天下午2点到4点，达赖喇嘛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堪培拉大学举行的一场世界宗教对话会，基督教、天主教和回教等教主为首的共计4200人参加了会议。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推动世界宗教和谐，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社会的重要性。之后达赖喇嘛应澳洲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邀请访问了澳洲国会，同澳洲国会4个不同政党组成的支持西藏组织主席和成员，以及澳洲国会上下议院的62名议员等举行了会晤，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时感谢他们对西藏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支持。之后澳洲反对党领袖凯文拉德前往达赖喇嘛下榻的酒店，亲自拜访了达赖喇嘛，双方间在有关西藏的各种议题上展开了讨论。凯文拉德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深切关注。另外，澳洲大批藏人和支持者在昨天呼吁澳洲总理霍华德不要理会来自中国的警告，趁达赖喇嘛在这个星期抵达澳洲首都堪培拉访问期间与达赖喇嘛会面。霍华德在5月18号曾经表示，他有权决定与谁会面，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因此他不会理会中国反对他与达赖喇嘛会面。不过近日以来，霍华德态度一直非常缓慢，并拒绝正式回应是否接见达赖喇嘛，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时要看看他自己的行程表。澳洲西藏委员会主席法利表示，我们知道霍华德可能会延后公布与达赖喇嘛会面的时间，以便减低来自中国的抗议，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霍华德想要避免与达赖喇嘛见面。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抗拒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数名藏人丧生。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上月27号，在西藏抗拒道府县巴米镇发生了一起当地400多名西藏居民参与下的大型抗议事件，数名藏人在这起事件中丧生，另外8名当地老人下落不明。根据路透社消息，由于中国当局在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康区道府县巴米镇境内不顾藏人反对，在当地被视为九大圣山之一的雅拉山企图开发铅矿与锌矿，因此5月底一群愤怒的藏人居民 对当地中共政府官员、车辆及房舍发动攻击，攻击地点是一家矿产公司设在当地的分支部门附近，参与的藏人超过400人，他们共砸毁了警车及政府车辆10余辆，房屋20余间。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藏人在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对我们来说，雅拉山是神圣的，因此当矿主开始开发时，我们都很愤怒，并试着去阻止。获悉这场事件的一位当地藏人也表示，有数名藏人在这起事件中死亡。当地藏人还表示，自从他们为制止中共在雅拉山采矿向四川政府提出相关诉求以来，已经有8名当地西藏老人失踪。藏人认为这几个老人已经被中国官方逮捕，但这项消息到今天无法获得证实。当地中共官员在受访时则否认有人死亡。一名巴美镇官员说，事件已经平息了，当地接到电话的中共官员都拒绝评论此事。路透社昨天指出，维持社会稳定，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被中共主政者视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对于社会暴乱事件，中共一贯采取压制的行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的邀请，于本月8号开始对瑞典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到访瑞典。瑞典首相林菲尔德利用这次机会当面要求胡锦涛改善中国人权。根据 BBC 报道，瑞典政府长期以来持续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瑞典政府近期在一场与胡锦涛的一次闭门会谈中，首相林菲尔德当面要求胡锦涛重视人权问题，并特别强调人们机会接收和言论自由以及反对私刑的立场。林菲尔德会后对记者表示，胡锦涛对相关的讨论态度开放，也了解瑞典和欧洲国家对人权议题的重视，并且同意进行这个对话的重要性。林菲尔德强调，从瑞典政府的观点来看，贸易和开放应该与人权和民主挂钩。除了人权问题之外，胡锦涛和林菲尔德也就双边贸易、气候变迁和非洲议题等进行讨论，并且签订了中瑞环境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化学和废弃物的处理以及水源和空气的改善。鉴于中国人权方面的劣行，尤其是胡文政权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加进了对言论的限制，胡锦涛在瑞典的短短访问中也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瑞典第一大报纸《每日新闻报》引述瑞典文学院13位院士联合发布的抗议信，特别刊登了就中国人权压制向主席施压为主题的长篇文章，抗议胡锦涛访问瑞典。瑞典文学院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评定者，并且从来不参与政治性抗议活动，因此这份抗议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胡锦涛的访问先后遭到了瑞典国会多名议员、大使、国际组织和其他中国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并且同当地民众一起举行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抗议胡锦涛的到访，其中有国际壁会、瑞典壁会、独立中文壁会、国际出版协会和欧洲出版协会等组织联署的抗议信中，直接批评了中共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严重打压，要求胡锦涛立即释放被中共关押和判刑的所有作家和异议人士。另外，瑞典西藏协会和支持西藏团体也在此前呼吁瑞典政府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起西藏问题，敦促中共立即释放第十一师班成根的狙击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观察批评中国政府强行迁移西藏牧民，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美国人权观察发表有关西藏牧民迁移的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强行把藏人牧民迁移到城市及农耕地区， 摧毁他们传统的生计及生活方式。根据英国 BBC 报道，人权观察在2004年7月到2006年12月共采访了约150名受到迁移影响的西藏人，他们的名字没有公开。这份名为《插翅难飞》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把划分在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藏人牧民迁移到都市区域。报告批评这些政策危害中国西部数以万计移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及生计，许多牧民被迫宰杀他们的牲畜，搬迁到城镇中新造的移民社区里。报告指出，移民到城市区域后的藏人牧民，由于不懂汉语或者没有资金，所以只能做一些临时工或者一些微贱的工作。一些没有农耕经验的藏人牧民甚至被迁移到农耕区。他们说，这些农民只是得到很少的赔偿，要不然就是遭到政府的驱赶。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审核移民政策，如是否遵循2007年刚通过的物权法，并在有效机制建立起来以前下令暂停所有的移民工程。他们又要求国际捐助者要保证借助进行发展项目的基金没有造成强行迁移的情况。中国政府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曾经解释说，把西部人口移出贫困地区是为了让一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最有效的方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人权观察在报告中也提出，由于中国政府仍然视西藏为忧虑，所以强行迁移政策也是要压倒任何偏向独立或者完全自治的情绪，以确保对这些地区的掌握。根据中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在2005年的资料中显示，从2000年开始，在中国已经有70万位于西部地区的民众迁移到其他地区。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们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环宇节目。国际劳工贸易组织公平奥运2008联盟与本月10号发表报告，指责北京2008年奥运会制造纪念品的四家中国工厂滥用童工，并严重侵犯工人权益。根据外电报道，公平奥运2008联盟的报告中指出，有四家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制造手袋、背包和帽子等奥运纪念品的中国工厂严重侵犯工人的权益，严重违反基本劳动准则，比如仅仅支付给工人法定最低工资的一半，并雇佣年仅12岁的童工。报告说，调查人员在去年冬天从离奇温角永平有限公司、飞达贸易控股有限公司、依稿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和余华厂勤工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工厂取得了相关证据。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莱德表示，严重违反国际劳动准则的事件在中国获得奥运特许经营的工厂里发生，这是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耻辱。而北京奥委会执行副主席江晓宇表示，他们对生产厂家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如果有违反规定的部门一定会被严肃处理，不会成为奥运生产的厂家。公平奥运2008联盟在报告中表示，他们的很多组织成员如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纺织及服装联合会等，已要求中国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允许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他们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往往代表的是雇主而非工人的利益。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其介绍的德荣增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巴斯郎著有很多著作，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名著《巴协》，又名《桑叶斯详志》，他记述了桑叶斯的创建情况和藏王赤松德赞在位时的信佛事迹。书中还记述了金城公主和赤德祖赞结亲的情况。巴桑西是公元八世纪人，是吐蕃著名的大僧和佛经翻译家，具体生卒年代不清。巴桑钦据称是唐朝大臣巴德武的儿子。巴协中说，当王子赤松德赞四岁居住在温普才王宫时，唐朝皇帝赠给藏王大量的礼物。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增仁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教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